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最近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跟我们谈论有关西安的复兴以及以赛亚蒙召做先知的事迹。今天他将继续分享以赛亚的使命，以及当以赛亚在异象中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时有什么反应。好，请翻到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的经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愿我们经常思想主的话语，行在他的旨意中，活出一个荣神益人的生命。以赛亚为我们记录了神差他去进行的事工。你还记得在第一章里面，以赛亚告诉我们，他说预言的时间跨越了好几个王朝，包括乌西亚王、约坦王、亚哈斯王和西西家王。我们也曾经提到，有人认为呢，以赛亚是被西西家极其残暴的儿子马拿西所杀害的。第六章记载神呼召以赛亚做先知，这件事呢是这样发生的。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乌西亚呢是一个广受百姓爱戴的王，他统治犹大国达到52年之久，16岁开始当政。在他统治南国犹大国的期间，不是北国以色列啊，在他掌权的时期呢，犹大已经成为一个军事强国，非常兴盛。他们研究出一套完整的灌溉系统，拓展了农耕地区。他们呢占领了非利士人的土地，大幅的扩张了疆土。犹大国呢前几位君王并没有这些功绩。乌西亚王呢拆毁了加特和亚什突的城墙，这是非利士人最坚固的城邑，要让百姓迁到非利士地区。乌西亚王还设立了一支强盛的军队，达到31万人之多。那时候呢，他们安排科学家研究新型的武器，包括大型的甩石机，能够将大石块射到很远的地方，还有弓箭呢等等的武器。乌西亚王大大提升了国力，百姓呢过着安全舒适的日子，所以呢乌西亚王广受人民的爱戴。乌西亚王名声远播，甚至传到南边的埃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不但如此呢，大家都谈论乌西亚王，他的名字呢常常挂在人们的嘴边。非常重要的是，历代志下的第26章第二节说，他定义寻求神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乌西亚王呢凡是兴旺广受人民爱戴的国王，由于他的丰功伟绩，人人都对他有信心，老百姓对他很有信心。一个杰出的受欢迎的领袖，往往呢会让人民呢信赖和依靠。但是当你太过信赖人的时候呢，眼光就单单的集中在那个人身上，而不会去仰望主了。这样呢，你就只信靠人而不信靠主。当出现这种情况啊，为了让我们能够定睛在主身上，很多时候呢，神就只好把那个人挪开了。当神确实常常要把你一直依赖的和信靠的那个人挪开了，好让你重新注目在神的身上，那么乌西亚王就是这样。因此呢，当以赛亚说乌西亚王驾崩的那年，我看到了主，这句话意味深长。 在这之前呢，以赛亚的目光集中在乌西亚王身上。在这之前呢，以赛亚信赖乌西亚王啊，因为他是个贤君，广受百姓的爱戴，而且呢国泰民安，国家一片繁荣。看来很不幸啊，就在这一片繁荣兴盛的状况下，主施行他的作为，灾祸呢忽然降临。现在呢王位空了，我们要怎么办呢？乌西亚的儿子跟他的父王不同，他肯定没有父王那么能干，而北国以色列则每况愈下，处于无政府的状态，王室一个接着一个被谋杀，政局呢混乱不安，又面临着被毁灭的危险。现在呢乌西亚王死了，王位悬空，那我们该怎么办呢？然而先知以赛亚看到一个异象，认识到宝座并没有悬空。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神移走了以赛亚的偶像，让以赛亚把眼光呢转去仰望神。他看到王位并不是空的，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认识到神高坐在宝座上对我们是多么重要啊！神掌管着我们的生命中的大事小事，也掌管着世界所有的事情。我们看到今天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不免震惊，足以使心智健全的人心脏病突发。但是如果你能够看透这一切，就认识到是神在掌权，神控制着一切，然后呢你就能够安息，可以放心睡觉了，因为你知道是神在掌权，他坐在宝座上。因此认识到神坐在宝座上掌管我们的生命非常重要，因为神呢确实是在掌权，统管着我们的生命，这是重要的。由于神掌管着我们的生命，所以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是神所许可的。主在掌权，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这个事实，是神在掌权。以赛亚接着描述神的宝座，他看到撒拉弗站在宝座的高处，就给我们描述撒拉弗的样子。从经文的记载，我们知道基路伯围绕在神宝座的周围，这些呢都是天使。很明显，撒拉弗和基路伯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以西结书中呢，先知以西结也看见神宝座的异象。以西结书第一和第十章也描述基路伯和其他天使围绕在神宝座四周的情形。在启示录第四章，约翰也在异象中看见神的宝座，他看到宝座前有一大片玻璃海，在神宝座四周有绿宝石围绕，他又看到一些活物。我们无法确定约翰所描述的活物是否就是撒拉弗和基路伯，但是基本上呢，这些活物的工作就是围绕神的宝座不停地敬拜他，并且带领大家敬拜神。在启示录里记载的这些活物呢，或者说是基路伯大声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撒拉弗被描述为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剩下两个翅膀用来飞翔。他们的样子呢一定很有趣，但是我们不要把他们当作是鸟或者其他动物，因为他们是高度智慧的活物。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三节说，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他们呢在宣告神的荣耀和圣洁。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四节说，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以赛亚在这里形容呢天堂的景象呢， 就像约翰在启示录第四和第五章所描述的一样，又跟以西结在以西结书第一和第十章所描述的呢大同小异。我要向所有虔诚研读圣经的属神的儿女推荐这几章圣经，好好的读一读他们，因为这里所描写的景物是你不久将要亲眼看到的。如果你不仔细的读，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到了天堂，你就会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啊，那时候呢，所有的人都知道你在世上的时候没有预先做好该做的功课，所以呢，你就要研读这些有趣的部分。等到你来到了天堂，这一切就会发生，大家都要俯伏在神的面前敬拜他。那时候基路伯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时候你就会说啊，你注意紧盯那24位长老，仔细的观察他们，他们将要取下头上的冠冕放在那片玻璃海上，哎，赶快看了。哎，到时候呢，别人就要对你呢另眼相待了，因为你清楚在神宝座前的敬拜顺序。所以我极力推荐你仔细的研读所有描述神宝座的这些经文，每一处的描述到神宝座前的情景都会使你对神肃然起敬，对这位宇宙的创造主产生敬畏之心。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统治掌管着整个宇宙，在他的宝座周围充满了颂赞和敬拜。在这里呢，以赛亚看到了神宝座的意象。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五节说，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啊！因为以赛亚在全新的亮光中看到了自己的真面目。他过去呢，一直是通过这个世界的暗淡微光来看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微弱的光中，我们乍看之相呢似乎还不坏，那么事实上呢，我们还觉得自己还蛮不错的。但是我得提醒你，如果在大太阳底下照镜子，最好要当心了，因为一切都无所遁形，所以在神的光中看自己，那是完全另外一回事。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看见神的异象，而不像以赛亚那样说，祸哉，我灭亡了。彼得发现耶稣是基督的时候说，主啊，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但以理描述自己看到神异象的时候说，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力气。我们见到神的时候呢，也会在真光中看清自己的本相。没有人能够骄傲自大，一个狂傲的人一定是没有遇见过神。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第六和第七章中教导了重要的登山宝训，谈到了八福。实际上呢，主一开始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八福中，主耶稣谈到基督徒应该具备的七种基本品格。第一种就是邻里的贫穷，而这种邻里贫穷的态度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当我真正遇见神的时候，这也应该是我开始与神同行的时刻。我看到神的异象，就开始与他同行，看见了神，也同时看清了自己。当我看清楚自己真面目的时候，就说，哎，我有祸了，我是一无所事，那就是邻里贫穷。接下来的另一个福，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得到安慰。邻里的贫穷使我为自己所处的光景而痛哭，哎，我怎么会做出那种事呢？我以前怎么会是这样做呢？在神的光照下， 哇，我看清了自己，这是多么令我难过的启示啊！然后我说，祸灾，我灭亡了，我是一个污秽败坏的人，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这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的第五节。以赛亚书又看到一个撒拉弗从祭坛上取出一块烧红的炭，朝着它飞过来。研究会幕的构造呢，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因为会幕就是天堂中神宝座的模型。你如果真的想知道天堂中神的宝座是怎么样的，不妨呢就好好研究一下会幕，这样呢你心中就有了一个神宝座的小模型。神吩咐摩西说，你一定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制造帐幕。为什么呢？因为会幕是天上事物的模式。既然地上的会幕里头摆着一个祭坛，上面有炭火，那么同样的，天上的祭坛也有炭火。一个撒拉弗加了炭火，飞到以赛亚面前，用火红的炭火粘在以赛亚的嘴唇上。他对以赛亚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或说你的弯曲悖谬被除掉。以赛亚哭诉说，我有祸了，因为我是弯曲悖谬的人。现在你的弯曲悖谬已经被除去，罪恶也被洗净，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但撒拉弗说，你的罪孽便除掉或被洁净了，神已经洗净他的罪。请留意啊，这不是以赛亚自己做的，而是神做的。以赛亚呢，只不过是看清了自己的真相。一旦他认清自己的光景，神就洁净了他。神的要求就是要你认清自己的境况。神甚至也不会要求你改进啊，改进稍后会发生，但是神是要你看清自己，并且承认自己的光景。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你必须先承认自己的罪啊。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这样神就要除掉你所有的弯曲悖谬，洗净你的不洁和你的罪。这是何等荣耀的事啊！这是神的作为。一旦我承认自己的罪，神的赦免就立刻临到我身上。大卫在诗篇第32篇的起头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又说，在向神认罪之前，我的心灵枯干极了，如同夏天的干旱，我骨头枯干疼痛，因为神的手在我身上沉重。然后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神是这样渴望洁净并且赦免你的过犯。在那一刻，只要你心里说，神呢，我犯罪了，我对不起你，祸灾，我是弯曲悖谬的人，嘴唇也不洁净，就在这一刹那，撒拉弗就会前来对你说，嘿，你的过犯已经被除掉了，你的罪已被洁净了。哈，神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恩典和赦免是多么美妙。神所要求你的只是承认你的罪，他非常乐意并且要洗净你，洁净你所有的罪。然而呢，事情并不就此结束了。如果你给神机会，他确实要在你生命里面做工，神要在你的身上做工，但是神并不就此停止，神还要借着你的生命来做工。外面这个世界充满了需要，世界是在黑暗中，你住在嘴唇不洁净的人当中，他们需要知道神也能洁净 并且洗净他们的罪。因此呢，神在你身上的工作最终呢会成为客观的，就是会影响到其他人。首先是主观的，神在你身上做工，但是后来呢，神要借着你去触摸其他人，这才是神的整体作为。我见到了神，当我见到神的时候，我说祸哉。以赛亚听见撒拉弗高喊圣哉圣哉圣哉，宣告神的圣洁的时候呢，他看清了自己的本相，他就说祸哉，我是弯曲悖谬的人。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继续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啊，这是我以赛亚再次开口说话，但他的生命已经被神的火触碰过。主的声音问说，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赶紧回答说，第八节继续说，我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一旦触摸着了你的生命，他呢就要使用你的生命去影响别人。神有事情要做，问题是谁肯为我们去呢？我可以差遣谁呢？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的37节里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谁肯为我们去呢？我可以差遣谁呢？那些生命被神所触摸的人，就会成为神使用的器皿了。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因此神交给以赛亚一个使命。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说，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暂时研读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分享以赛亚书的第六章，将要谈到以赛亚侍奉的结果。请记得继续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有人说，神的律法就是让那些不愿接受的人真的无法得着。难道神要让那些不想得到真理的人真的如愿以偿吗？一会儿查克老师将回答听众来信，请继续收听。好，这次的问题是有关宗教的头衔。这位听众这么说，查克老师，一些宗教领袖想透过采用牧师、至圣、神父等头衔来表示自己有所不同，这么做合乎圣经吗？
这些头衔呢，当然不合乎圣经的。史密斯牧师说呢，他总是避免用任何会把他跟人们造成隔阂的头衔，因为人们觉得，哎呀，你是属于另一个阶层的人了。啊，其实呢，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所以史牧师说，他非常讨厌那些个头衔。
谢谢查克老师的解释，下回查克老师继续带领我们逐节逐章的思考以赛亚的使命，请按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